该书作者向阳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本书详细讲述中共党派斗争和政治体制不为外人所知的种种内情，外界对中共内部的疑问都可以在书里面找到答案的。他说这些高层内幕都是我近距离接触到的，有些还是我参与的，都是真实，这个是他最大的卖点。向阳说，由于他的祖父辈用菜刀去闹革命，斩获了江山，他的父辈有些在政界和军界身居高位，有些在商海弄潮获利，他因此亦都坐享红利，一度在中国的官商两场游曳有余。他的家族和薄熙来家族交情匪浅，他和父亲甚至参与了周永康等人密谋的宫廷政变，试图令到中共改名。中国对决以北京2012年3月19号胡锦涛亲调军队包围周永康当时所在的政法委大楼作为开场。书中描述，当日下午12点55分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通过保密的电话连接到素有拱卫京师之称的当时第38集团军的作战室，下令奉命等候的该军军长许林平以及政治部主任常约和政治委员周云鹏调遣该集团军属下驻扎河北保定的第113师和陆军航空兵第八团以及驻扎北京昌平的装甲第六师进入北京。具体的行动命令是由胡锦涛亲自口头下达的。胡锦涛通过电话命令第113师集结北京，包围中共中央政法委大楼，第六装甲师协同进京，包围公安部、武警总部、公安部八局，同时对抵抗的军事力量实施缴械，航空兵第八团扮演策应角色，掌握北京市的制空权。不过这次行动的文字命令上仅有胡锦涛和徐才厚的签名，并没有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习近平的签名，这个是不合规定的。书中记载，就在同一个时间，政法委大楼里面，周永康和太子党成员陈浩苏、陈毅的仔何光华、何长工的仔同处一室，两名太子党正在劝服周永康不要迟疑，下定决心发兵中南海。他们担心自己会落得与几日前刚刚被解职的薄熙来同样的命运。不过对他们而言为时已晚，他们所在的政法委大楼已经被军队包围，他们还隐约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公安部亦都来电告急，称他们亦都被包围，同时被包围的还有中央警卫局和电视台。书中称，向来是胡锦涛死敌的陈浩苏与何光辉一直策划借助时任常委之一的周永康攞下中南海。不过风声走漏，胡锦涛通过内应掌握了动向，于是就先下手为强，反戈一击，这个才出现开篇第一幕，这个是后话了。被困政法委大楼的周永康试图致电胡锦涛无果，最后只得向江泽民求救，江泽民为他向胡锦涛说情，被利用权威压服胡锦涛，迫使胡锦涛以稳定大局为重，就此罢手。于是这场企图中的书面政变与兴师动众的反政变对峙的游戏，在一场误会的托词之下落下序幕。后来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检查，一度掌握了80万武警力量的周永康则被打入秦城监狱。书中说，陈浩苏和何光辉与薄熙来是铁哥们， 他们原本希望改变中共内部一人身兼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三个职位的体制，并策划通过政变来达到目的。不过半路杀出的王立军事件打破了原有的按部就班。2012年2月6号王立军逃馆，手中掌握的海量秘密随时将大白于天下。薄熙来强烈反弹，在2月8号和9号考察云南，高调现身电池喂食海鸥，以其赴搏一波过去的地盘。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四集团军就在昆明，这个引发了各种的联想。在三月初的两会期间，王立军逃馆仍然是最刺眼的事件。书中说，这段期间在陈浩修和何光辉的建议之下，薄熙来安排重庆市市长王岐帆在3月5号人大开幕当日接受香港凤凰卫视的采访。书中说，王岐帆傲慢地驳斥了他要回王立军动用70辆警车围住成都美国领事馆的讲法，称这个是敌对势力的炒作。他并称这些警车都是成都的，这个亦都引发了成都警方的不满。与此同时，胡温忧心重重，担心王立军事件干扰两会正常举行。胡锦涛只好安排何国强给正在视察重庆代表团的薄熙来来到推搪，希望他能够低调注意影响，配合中央不受干扰地将两会开完。不过薄熙来并不买账的，而是利用两会平台高调亮相为自己辩解，这个无疑激怒了胡锦涛和多数的常委。书中记载，人大闭幕前一日的3月13号晚间，胡锦涛紧急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免除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职务。九名常委当中除了周永康，其他八个人都举手赞同。至此幕后元老江泽民亦都同意这个一面倒的结论。3月14号上午人大闭幕，薄熙来随后被中央警卫局局长曹青的人马控制住。第二日，中共中央对外宣布薄熙来同志不再担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一职。书中描述薄熙来和周永康关系密切，不过这个并不耽误薄熙来对周永康搞监听。薄熙来送了给周永康一支精致的手工金笔和一枚瑞士手表，王立军在这两件礼物当中安装了顶级的窃听设备。这样一来，周永康和薄熙来的所有交谈与政治局常委的所有对话，和所有武警卫戍部队的高层互动，以及收到哪些国宝级礼物，甚至与各种女人的私会，王立军都声声入耳。这些四面八方的内容，王立军都重点性地汇报了给薄熙来，同时都制作了包括音像和文字在内的电子档案。薄熙来倒台之后，陈浩苏通过他在重庆内部关系获得这些档案，这个就成为了他推动周永康铤而走险的利器。与此同时，陈浩苏并不知道他的秘书李公达是胡锦涛的内应，所以胡锦涛得以掌握陈浩苏和薄熙来等的密谋，并迅速调动军力予以包围。书中还说，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温家宝的卫士长李润田则是薄熙来的内应，尽管他在王立军事件后被撤职，但之前为薄熙来所做的情报贡献可想而知。书中说，事实上王立军逃馆，薄熙来被软禁之后，陈浩苏和何光辉需要临阵去说服周永康豁出身家性命来到铤而走险，继续发动政变。他们知道只有让周永康认为自己没有退路，他才会义无反顾要做到这一点。陈浩苏从重庆获得的一份文件就至关重要了。初级目标，我们要努力争取在十八大以及随后的国家机构人事调整中，解决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由一个人担任，从而产生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 我哋嘅初步设想就系、是、应该由周永康同志出任国家主席，薄熙来同志出任总理或者系副总理，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兼任中央军委主席。经过两年嘅过渡时期，如果习近平同志唔能够升任，咁佢应该辞去其中一个职务，只系担任总书记或者军委主席。我哋嘅倾向性意见就系薄熙来同志应该喺2014年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兼中央纪委书记或者系政法委书记。如果习近平同志唔能够胜任总书记职务，则应当由薄熙来同志去担任。周永康同埋薄熙来都喺文件中获得最高任命，咁就证明咗两个人都逃脱唔到密谋三权嘅罪名。不过即使系咁样，喺周永康出师反叛之前，胡锦涛已经先行咗一步。本书作者向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书里面的细节都是真实的，包括113师与周永康武警对峙的场面都来源于当时在场的人，尽管我不能够向你透露具体是哪一个，他们可能是作战参谋，亦都可能是一个警卫，我虽然不是亲历人，是讲述故事的人，但是两边我都接触了。38军这边的细节多一点，武警那边我也都了解过，我证实了两边发生的事情都是对得上的。向阳说，他讲述这些故事是为了揭示一个规律，即使是中共红色群体中的成员都可能时时面临深渊。我要讲的是，独裁意味着你死我活，是每个人的坟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法治华盛顿的报道。